Hello，大家好，我是 DL，欢迎收听每周四更新的一点不同。我们关注女性成长与自我探索。本期播客我邀请了北大毕业生娜菲莎，她呢从新疆以全疆前五的成绩考到了北京大学，现在又要去美国加州上研究生，专业也要从广播电视转向了数据科学。如此的转变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呢？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好奇，她是依靠怎样的努力考入了北京大学，并且在北大那样厉害的学校里面如何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还有她在学习的同时如何成为了校篮球队的队长，在实习期遇到挫折后怎么重新找到了自己真正喜欢的方向的。如果你也不知道怎么去追求自己的梦想，相信他的成长故事也可以给你带来一点不同的启发与温暖。本期节目呢，我邀请了一位新的小妹妹朋友啊，她叫奈菲莎，最近北大刚毕业，要去美国读研究生。我们俩应该是见过两次面，一次是你刚上北大来北京的时候，中间四年基本上我们没有再联系过了，再之后就是你毕业完了以后，可能是因为我们俩之间的这个交集不是特别多，所以我特别开心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机会跟你去聊一聊学习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你可以跟大家简单的打声招呼，然后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大家好，我叫娜菲莎，我是今年七月份刚从北京大学毕业，马上八月份就要去美国加州南加州大学，本科的专业是新闻传播的广播电视专业，研究生继续在这个传播方面深造，又加上了一些 data 的内容，所以研究生的项目是 communication data science， 然后 MBTI 是 ENFP 或 ENFJ 之间可以这样变换一下。我的爱好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和朋友们在一块儿玩，无论是去逛街还是去吃饭还是去打篮球还是去唱歌，我整个大学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和朋友们待在一起，所以我的爱好中其他在我朋友圈中发的最多的就是打篮球踢足球这种集体性的体育运动。我觉得像这种篮球足球这种运动可以让我跟我的队友们有更深层次的一种连接吧，所以就是我很喜欢一些集体性的运动。
嗯，你说到这个，其实你知道我脑子里面就划过很多对于这种尖子生优秀的考入北大的学生，就是我们大家会有一个刻板印象嘛，就是因为我们也知道我们九年义务教育这样出来，然后参加中国的这样的高考的话，可能大家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教室里面学习，甚至于比如说上高中的时候我们的体育课都会被占用。但是你刚才跟我说你在北大的时候，你就是我也看过你的朋友圈嘛，基本上就是踢足球打篮球这种，然后我就在想进入北大之前你怎么会发展出这样的一个兴趣爱好呢？
其实我从小因为我爸爸他很喜欢踢足球，加上从小就是我院子里的朋友们很多都是男生，然后大家一起玩的活动就是踢足球打篮球，其实我从小就对这个运动埋下一种热爱的种子吧。然后确实到了初中和高中，因为学业的原因就不能再继续了，然后暂时搁置了一下。然后高中时候为数不多两周一次的体育课，我也会问老师借个篮球稍微玩一玩这样子。虽然初高中时期没有时间去实践这项运动，但是我心里的对他的向往和热爱还是不减的。然后到了大学之后，其实北大给同学们发展平台很多，就是你可以在学习的同时就是有篮球队的训练呀，院队训练，校队训练是提供给你去参加的，就是合理安排一下这个时间。就我一般也就是每天上完课晚上就是八点到十点就是去打打球，然后周末去打打球这样子。对，大学生活中就两件事吧，一个就是忙好学校学习的事情，第二个就是去打球。
那你就是在参加这种体育运动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就是有可能会影响你的学业？当然这个大学和高中还是不一样啊，但是你有没有这样想过？因为我只能代表大众的这种刻板印象，所以我在我的印象里面北京大学的学生都是那种凤毛麟角然后被选拔出来，那大家最擅长的可能就是自己的学业，并且他会花大部分的时间去搞好自己的 GPA 自己的这个绩。你再去运动或者再去玩的时候会不会就有一种紧迫感？
确实有些时候如果事情安排的过多，就比如说有些时候周末比赛的时候 准确说中午比赛，但是那天刚好有讲座啊什么的，确实会进行一种取舍，你是会选择是为了参加这个比赛，还是去参加这个就是一个会议或者是什么样的？但如果一般是那种组会或者是学术会议的话，大家还是会选择就是比较重要的这些会议。然后如果比赛的时候这样的话，一个队员缺席，其他队员也是表示理解的。然后但是其他时候，我觉得，我感觉，我可能不太典型，因为我感觉我本科的那些内容其实还不是很多。但是我们球队内很多研究生的姐姐们，她们。那就是很好的能平衡，就是打球和学习这个事情。他们每次训练呀都很积极，然后比赛也都会来，都会参加。但他们同时在学业方面做得很好，就包括什么年级前三啊、绩点前三呀、啊，然后也有顺利，就是在打球同时，准备申请博士的事情也申请到很好的博士。而且其实我们球队除了平常打篮球会聚在一起，我们也会互相叫着去图书馆之类的。就是白天天热的时候就在图书馆待着，等晚上天凉快下来，我们一块吃个饭再去打球。这样，我觉得还是在努力寻找一种平衡吧。
而且我觉得就是你刚刚这么一说，就是你在你的球队里面有这样的一些学姐会告诉你，哎，
对，
其实你在做你自己喜欢热爱的东西的时候，它并不一定会跟你的正业就是学习有必然的这种抗阻。但是我们之前受到的教育都是说你必须得把舍弃掉其他的你才能学习好。
对对对，尤其是我爸他也有点那种反对娱乐这种的想法，就是一定要就是把所有的娱乐项目全部都舍弃掉，一生投入学习。就像我高中，就是他让我把手机就交给班主任，放到他家里管一样，就完全不能有这任何的娱乐行为。但是其实我上了大学，其实发现，如果我在我打完一场球，跟朋友度过愉快两个小时之后，我的学习效率其实会提升。还有就是，如果我跟朋友们约好了今天晚上8点钟打球，那我就肯定会在8点钟之前吧。今天所有的作业、所有的 to do list 全部都做完，然后再去打球，这样其实也挺高效的，我觉得。
是的，我觉得就是，进入到一个比较好的学府的话，你可以看到，就是你曾经心里面想的那些滤镜和家长，不管是家长还是老师给你画的那些他们印象中的好学生的样子，可能会变成一种多彩多样的。所以我想，借助今天的这样的播客，今天的内容，跟你去聊一聊你的成长过程，让大家也知道，进入到北京大学这样的一个学府，并且未来你要去美国，那这样的一个人，他可能跟我们平时脑子里面去想的、想象的一个尖子生的印象，肯定是都是不一样的。包括我知道你们家是三个孩子嘛，对吧？你还有一个双胞胎的一个弟弟和妹妹。
对对。
所以我就觉得这样的组合还是很有意思啊，所以我想简单的问一下你，就是那在家里面你算是一个长姐了，那从小家里人对你的要求是什么样子的？
我父母其实对我的要求，我可以说是一直，就是我从小我爸妈就是已经给我规划好了，先上北大，再去国
啊？
外，就是这样的
他
想
们那
法。
么笃定相信你，从小学就相信。
对，真的，我很小的时候，因为我爸爸他自己他是虽然是中专的学历，他那个初中上完就去读了技校，但是他后来自己又就是在技校的时候就看着报纸自学中文，然后他等到乌鲁木齐上班之后又去财经大学，就是报那种成人班这么什么，又学习英语，所以我感觉我爸爸他其实对于这种教育的渴望很深，然后同时他也在这个学习的过程有了一定的，我感觉是跟我其他同龄人的父母不太一样的看法吧，他可能会看得更深远一点。我从小的时候，我爸就跟我说：“哎，你以后去了国外，一定要带我去西班牙伯纳乌看皇家马德里的足球比赛呀、啊，然后你要带我去这里旅游呀，这样的想法，这样的话。然后还有就是，我从小小学初中的时候，叫醒我的不是闹钟，而是我爸放的英语磁带。”所以我觉得他是从小就已经给我想好了这条路，也是通过每天不断的，不能说是洗脑吧，就是不断的跟我说这个我未来一定要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的这个步调，其实也是在一定程度上给了我心理暗示，我觉得，对，
我就感觉在你爸爸的这个脑子里面就已经想象出来，你已经在那儿了。
对对对对对，所以也很神奇的，我居然也是真的做到了，就是真的按照我爸他的想法一步一步实现了共同的梦想吧。
但是我有一个好奇的点，你有没有在哪一刻，或者至少在你的青春叛逆期，就是想凭什么我要听你的？
其实有这种时刻其实很多，尤其是我其实高中之前我的成绩并不是说特别的优秀，所以每次就是成绩稍微考到年级100多名之后的话，我的爸妈，尤其是我的爸，他会很生气很生气，他要求特别严格，就是只要有一点的成绩退步，他就会马上会把他的不开心，他对我的失望表现在脸上。所以我当时就是一个是不想让父母对我失望，二是就是在质问凭什么对我要求这么高。如果我是平常考到300-400名的水平，然后这次考到100多名，你是会很高兴。甚至我爸就是他会比如说成绩比我差的同学他进步了很多，但他进步完了成绩还是没有好，但是我爸他还是会在我面前大肆的表扬另一个同学，而不会直接的给我很高的就是褒奖或者什么。所以我就在想，我真的是当时就会想，我真的是你的女儿吗？你为什么对别人那么宽容，反而对我这么严格？是有这样的想法的。
那到高中了以后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你又怎么慢慢开始学习变好？
高中的时候，高一刚入学，当时一下要上9门课，我其实一下子有点不能消化这么多的知识，加上新环境，所以我当时名次退步了很多，直接退步到将近有年级300名，就是很差的一个那个地位了。当时就是在家里面跟父母其实有哭闹过很多次。后来其实我感觉我除了爸妈对我严格之外，我其实自己是内心想要学好的。我当时就在想，我不能再这么就是那个堕落下去了，如果再这样，我高中学不好，我高考考不到好学校，然后出来找不到好工作，我未来怎么办，就是这样的。我小时候就真的会想，可能是我当时一种高压的环境下，我很想要就是等到大学毕业，等到未来长大之后，我想要独立的生活。但是我会想到，如果我没有考到好的学校，没有找到好的工作，我未来独立生活的这个生活水平、生活质量就会有所下降。所以我当时想，不行，我为了我未来更好的生活，我一定要就好好学习。所以我当时，真的就是自发性的吧，就是中午就不回家，就也去食堂，也就买个卷饼什么之类的东西，就在班里坐着写卷子，也疯狂去办公室跑各种老师的办公桌，然后问他们题，也上各种补习班，周末就一天半的休息，我数理化3门全部都上，这样子等到以这样的成绩就是一直保持到文理分科。然后到了文科之后，感觉自己慢慢摸索到了学习方法之后，就慢慢稳定在了班级前5、前3的这样子水平。
所以我在这里追问一下，你的学习方法是什么？或者是说对你来说适合，因为每个学生他的学习方法不一样，所以你可以跟听众朋友去分享一下你找到自己学习方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吗？
我觉得可能是我的性格原因吧，我比较喜欢就是跟老师进行一种互动，我觉得这样的学习就是跟人交流式的学习，我不喜欢自己一个人就是闷头死学，所以我很抓住上课的时间。我在上课的时候就是像有点像班里面那种显眼包那种，老师说什么问同学什么问题，我会在下面很大声的回应他，会和老师进行这种比较积极的眼神接触呀，这样子我这样会保持我在课上的全部时间都是全神贯注的，这样可以尽最大的可能消化老师上课讲的知识。然后其次下课的话就是也是就是我很喜欢跑到办公室就是问老师题，我觉得这样的情况下跟老师一对一的交流也会让我对这些问题印象特别深刻。还有一个就是我高中的老师们给我教到一个好方法，就是真的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就是记，就是把就整理错题本，整理这种摘抄成语、摘抄就是古诗这种的方法。然后包括就是我自己就是把历史书自己背完之后，自己就把历史书在笔记本上的时间线自己又理了一遍，其实就是要把自己脑子里想的你以为你会的东西，然后把它实时落实到你的笔头上，这样会再一次的加深你的印象，再一次加深你的理解。
那我觉得就是总结出来，就是你就把输入和输出 做了一个正向的循环，上课的时候在听老师在提问的时候你在回答，这是一种输出，跟老师交流的时候也是在确认你输入的东西到底有没有对，在笔记上就是记录也是一个这样的非常主动的去输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你这样一说就让我回忆起我自己上高中的时候，那我可能是属于那种一部分就见到老师就想绕着走的人。不过我有问题的话我可能会选择去问自己的同学，但是就像你刚才所说的，在高中的时候非常的忙碌的时候，你的同学可能他即便是会这道题，那他你问他一道两道他可能会有一些耐心，那你不停的去占用他的时间的话你也不好意思，对方可能也会有一些不耐烦，所以去寻找向老师求助我觉得也是非常好，因为我自己也是当老师嘛，所以我会想就是如果有学生主动问我问题的话，那我可能就是会对他就是印象更深一些，我在上课或者是课下去检查作业的时候我会格外的去注意到他，因为既然他问我问题我也会想，哎，我作为老师我有没有给做好一个好的指导，那他的学业有没有提升，因为我作为老师我在帮助我的学生，那我的这个学生作业呀或者是上课的表现有所提升的时候我也是会有一个成就感的，所以他就会变成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系统。包括上次在喀什的时候我就跟你的父母一块儿去聊嘛，我们一起吃饭，你父母跟我说的那个事情就印象特别深刻，就是说他们会主动的每隔一段时间是不是一两个星期就会跟自己你的各科老师打电话联系，
所以这样下来有些时候哪怕我自己就是有些时候自己有点松懈了，当然人肯定就是肯定会累嘛，坚持有点松懈老师们也会就是敲打我，就无论是出于他们自己的想法还是我爸妈的督促还是反正就是他们心里肯定我觉得就是我想到我的事我感觉肯定会比较多，就是因为我真的经常如果我自己不去办公室也会隔一段时间就被老师叫到办公室说来你今天到我这儿来默写一下什么什么地形的形成的原因之类的话。对，
哎，我觉得这点特别好，因为我父母曾经我上初高中的时候可能认识我的班主任老师，但是其他课的老师叫什么名字长什么样可能都不太清楚，大家作为家长可能就会觉得我的孩子就是每天放学回来第一时间回到卧室写完他的作业然后让我签个字儿就完事儿了，剩下的事情可能就是学校老师的事儿，他很少就是会说主动的去花自己的时间去跟老师去沟通，因为你也知道就是在我们新疆，我不知道你们老家是怎么样啊，就是那种交际关系非常的密切，就是每到周末的时候可能要么有婚礼啊要么要去各种的社交，这种事情非常非常多，那家长就是可能就没有那个心思了，而且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也是我父母两个人会在那个客厅看电视，我和我弟在各自的这个房间里面去写作业。
对对，
不知道你的父母就是在你上高中那个时候，你上高中的时候你的弟弟妹妹是在上小学，
对，我其实在我小时候就没有像姐姐说的那种我在写作业然后当我爸妈在看电视的情况，就我们家电视一般就是周中是不让开的，
他们也不看是吧，
他们也不看就舍弃一切娱乐那种，然后我爸妈其实也因此就是舍弃了很多像周末跟自己的朋友们社交的一些机会吧，真的就是全身心的投入在那个我的身上，我一般初中回到家吃饭的时候爸妈都会问哎今天在学校你学了什么干了什么，午餐会问晚餐会问早餐就会问你今天准备干什么，就是就他们要了解我在学校的一切动态，就想他们为了说我女儿这个周末有补习班要上然后我要给她做饭你们的婚礼我就不去了，这样子就会对远房的亲戚们就是有这样子的回复。
哇塞，
他们
不会介意别人怎么看。
他们会觉得我女儿的事情是最重要的，就学习是最重要的，所以我每次回老家就他们都会问哎怎么这周怎么最近不上补习班啦，这样的话就是所有亲戚都知道我们家特别爱上补习班。
就是这样的话你上了一个北大嘛，然后你的弟弟妹妹们你有没有跟他们交流过他们会有压力吧？
他们跟我其实多多少少有透露过会有压力，也至于他们每次当我爸妈就是 半开玩笑的说，哎呀，你们也以后要是一个清华一个北大啊，怎么怎么样就好了的时候，他们俩其实会很反感，
嗯，
就会说我才不要上北大清华呢，我就上一个南大，我就上一个南开就好了，哦，这样的反应。然后我弟也会很直接的说，你现在不要给我们压力，你让我们一步一步来，就这样。我其实心里面也有点愧疚，因为我这样的例子在他们之前吧，所以我爸妈确实会对他们抱有一种期待。
对，
就是像我没有上过，没有考上之前，我爸妈虽然对我有严格的要求，但这个期待是比较飘茫，就是比较模糊的，
没有那么具体。嗯，
对。但是当我已经确实按照他们的方法、他们的要求、他们的步骤，确实实现了考北大的这个目标之后，他们就会想，哦，原来我第一个女儿成功了，我第二个、第三个也能成功，他们就会以这种具体的期待去要求我弟弟妹妹。但是我弟弟妹妹他们无论是从性格呀、学习方法呀、各种方面跟我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不能以同样的方法或者步骤要求他们达成同样的目标。但是这种执念确实在我爸妈心中
种下
比较，对对对。而且还有就是我弟我妹他们就是开始懂事，觉得要开始学习的时候，我是上高中的时候吧，他们开始就是五六年级了这样子。但是我在高中我在家里待的时间很短，我中午的时候是在学校食堂吃饭，然后晚上也在学校食堂吃饭，然后吃完晚饭上夜自习上到12点1点凌晨1点我才回家。所以我其实我弟弟妹妹他们没有怎么看到过我认真学习的模样。我回到家他们都已经睡觉了，然后周末的时候我也就是学校补课，然后补习班补课，就不怎么在家，在家就是抓紧时间的在放松在休息。所以我弟我妹他们也可能没有就是那种概念吧，就是我姐姐是努力学习上的北大这样子。
嗯，或者是也会有，因为我问你这个是因为我也有一个弟弟嘛，就是我也是长女，所以我觉得父母的教育方式，如果家里面有两个三个或者是更多的孩子的时候，我发现他的教育的方式可能会对某一个孩子非常奏效。那这个有可能就是说这个孩子他的性格呀，他本能的这种求知欲呀，然后或者是好胜心呀，刚好跟家里人的这个高要求相 match。然后这个就起到了正向的作用。那我因为我跟我弟相差5岁嘛，就我要上大学的时候，他刚要上初中。然后我离开家里以后，家里人可能他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到了我弟弟的身上。但是我弟那个时候刚好上初中的话，那肯定就是叛逆期嘛。叛逆期的时候，就是家里人会严格要求我，你一定要好好学习。那我就是按照这个去往前走了。但是对他去这样做的时候，那他可能就是反向的，往就是跟家里面有非常大的冲突。最后就是家里人就说你要好好学，学完了以后我要给你买这个买那个，就有这种外在的这种动力嘛。但是我们也知道，就任何一件事情，你还是内在的动机越来越强的时候，这件事情才能走得长远。如果一旦外在的这种的奖励机制，它慢慢就可能就会失去它的效应，或者是说家里人需要不断的加大筹码，然后对方才会往前走，所以这个还是比较危险的。觉得不管是听到这里的这个家长朋友啊，或者是家里面有姐姐呀、弟弟，可能需要长期去考虑一下这件事儿啊。然后未来有时间你也可以跟自己的弟弟妹妹或者家里人去聊一聊。因为毕竟人生路还是很长，并不一定就是说上名校才会有特别好的出息。对对，是这样子的。那你当时就是参加高考的时候被北大录取，你当时的感受是什么样？你现在还记不记得？
我当时的感受，一是有点不太真实。虽然初中无论是大家开玩笑的说，哈哈，你可以上北大哦，你是少数民族，怎么怎么样，然后，还有就是高中的时候，稍微这个梦想近了一点，然后老师们开始督促你要以北大为目标开始学，但是我当时我心里想的是，哦，以北大为目标，不惜上者得其中嘛，哪怕考不上北大也能考到一个其他的稍微好一点的985、211，但是当自己真的我看到我的名次是全江第五，然后北大就 在青椒就招五个学生的时候，我在想，天哪，这是真的吗？我还刷新了好几遍。对，然后一个是这个，第二个就是有一种就是爽文女主的感觉，就是真给我考上了这种，很爽。然后其次，还有一点担心，因为我毕竟是因为国家这个单列类的政策考进去的，我在想，万一我去了那边，真的就是跟内地的学生比不过，心理落差很大，怎么样，这样的想法。对，
那你到了之后呢？
到了之后发现确实就是我是整个我们寝室里刚好分数最低的。然后我爸他在就是我们去北京的那个飞机上呀，然后路上大巴上呀，就问问看着是几个新高考的学生，发现他们确实成绩都要比我高一些。不过到了大学就开始上课的时候，我其实发现大学它的考核方式和高中的时候不是很一样，它考的更多的是你的综合能力，包括你就是怎么选课呀，做就是你的课堂展示啊，这些其实东西其实在高中的时候完全都没有教过。所以到了大学有一定程度上我们是在同一起跑线上，但是高中时候养成的一些习惯呀什么的是会影响就是一些最终成绩的。
那其实到最后还是你的这种学习能力，有了这种学习能力的话，你去任何一个新的环境你还可以迅速的去适应这个新的环境。所以你在大一的时候你是怎么开始就是适应这种新的考核标准和新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呢？
其实大一的时候我其实过得挺艰难的，就是我觉得可以用艰难这个词来形容。首先就是大一刚上来就要学这个高数和这个编程，其实编程对我来说是一个完全全新的内容。然后其次之外，然后还就是专业课虽然说不上有多难，但是每天要学的课程很多，加上大一刚进来你有很多的其他除了学习之外的事情要处理，就包括自己的内务，就是宿舍呀这种各种事情要处理，其实是有一点忙不过来的。所以我其实在大一的时候我的成绩很差，可以说是影响了我后来大四毕业时候的成绩，也影响了我申请美国学校的时候的一个成为了很大一个阻碍吧。然后这种差就是刚刚好就是能够通过这门课刚好及格那两门高数和那个编程这样子一个水平。等到了大一下学期之后疫情了，回家了嘛，回家了之后一个是疫情的时候就是一些考试都变成了论文那种，我花时间我可以做好，我可以把这个论文写得稍微好一点，而不是像考试不会就是不会的这种考核方式之后稍微好了一点。然后到了后面专业分科是以拍摄视频作业来结课嘛，然后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兴趣爱好所在。然后这个方面就是到了二大三之后我的成绩才慢慢有所一个提升。这个考核方式是一个慢慢适应的过程吧，因为你大一的时候让我写一篇1000字的小论文我都觉得很头疼，但是到了大三大二大三就是5000字8000字，我也是就是可以知道要提前规划时间，然后要先写框架，要先定好什么主题有什么内容，然后再慢慢填内容进去，这样一个学习的过程。
我突然发现你就是那种的幸运，带引号的幸运儿，就刚好你的大学生涯跟疫情重合了，是吗？
对，刚刚好。
那你就是大部分时间在上网课吗？
对，我们其实是也就大一下学期在家上了网课。我们学校比较头铁，后面的每个学期都是按时开学的，但是之后有几次学校疫情，学校稍微爆发点疫情，就会把我们就说啊，你们就在宿舍上网课就好了，就不要见老师这样。所以大一大二的那些课程有些时候受疫情影响其实蛮大的。
就像你刚才所说的，那这个疫情在某种程度上又帮助你，就是给你了一些时间去适应这个大学。
对，
所以有时候真是因祸得福，都不好说。
是。
然后我刚才还有一个小问题啊，你不是学的文科吗？那可能所有的大一学生都高数肯定是要学的，编程也是要学吗？还是在北大是这样子？
我们学校它要求是那个编程是需要学的。
哦，
就是文科，它的名字叫文科计算机基础， 就是要学，除了学编程，然后还要把一些 Word 呀、PPT 啊一些比较基础的东西要学一下。
原来如此。哎，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在北大学习的这四年当中，你觉得让你非常受益的有哪些事儿？
我觉得首先大的方面来说是，北大它给同学们一些多方面尝试的机会和平台吧。就是让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我不是延毕了一年嘛，大四结束之后又上了一年。他就是给了我们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一个特殊的政策，就是本科生是也可以延毕，然后你延毕之后是你可以在学校继续选课的。让我就是在我大四迷茫，我不知道我未来是工作还是申请，还是申请什么样的学校的时候，让我有一年有半年的时间可以思考。然后我思考好了之后，我想要再学习一点其他关于数据分析这类的课程。然后我就选择了延毕，延毕之后我就可以选择其他院系的，像数院的现代呀，然后经济学院的计量呀，还有社会学系的统计之类的课程。还有就是学校还让我印象比较深刻事情就是我们大一大二的时候有一门课，一个叫传播学原理，一个是新闻理论。这两门课就是尤其是这门课有一门课老师他让我们的一个作业不是说你去写一篇关于传播学的论文，他是让我们去整理一下自己的家庭史。就比如说你的母亲或者你的父亲他们从小到大成长的过程中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历史大事件相关的一些事情影响到他们个人成长生活的这种事。然后我先是写了我妈妈的事情，她从小在吐鲁番那边长大，然后他们小时候就是我当时写的一个就是家里的馕坑，通过馕坑然后就是日常生活中我离不开馕这么一个事情。还有一个就是说我家里人还留存着以前太老爷做的鞋垫，这是当时就是他们就是援军的
江南，
对对对，援啊，就是类似于这样的故事吧。还写了我父选择读中专然后在自己这样奋斗一个故事。就是写完这两篇文章之后老师都给予了我很高的评价，尤其是在我大一的时候我的成绩其实并没有很好，每次作业得的分数也不是很高，但是那门课我记得很清楚，我一个拿了92分，一个拿了93分，然后老师还把我的这两篇文章给出版了，就是我们结合成了一个故事集都出版了。他其实这两件事情就是给了我一个很大的信心，就是说我哪怕在学术能力上面没有其他同学那么好，但是我能通过我写出这些真挚的真实的故事也可以获得很高的老师的很高的评价，并且像我这些经历是我这个民族我的这个从小的成长经历我的成长环境赋予我独一无二的，这是我很宝贵的财富。因此我在我写我申请美国大学的文书的时候，我也把我的就是少数民族成长经历作为了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写进了我的这个文书里，
就是让你看到了自己身上的独特的点和优势。其实在这里有点想 call back 到你刚才所说的延毕，那可能作为本科生的话，我们大部分情况下可能我身边确实是有一些本科生的这个弟弟妹妹们他们会选择休学一年，他们休学一年呢他们可能会选择去实习去工作去到社会上看一看。但是你的这个延毕可能不太一样，延毕就是说你还是可以留在学校，然后还是可以去上这些课，
对， 对，
对，
对
吧？
对。
但是在这里我有一个好奇啊，就是因为我们也知道现在就业的形势不是特别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所以你当时是为什么会选择延毕而没有这种对于时间紧迫的感受呢？
首先我其实确实有考虑过这个就是要不要直接休学先去工作或是什么，但是我在就是在延毕之前我是有过两段实习经历的，但是这两段实习经历给我的体验并不是很好。第一段实习还好，我是在京东实习，然后在京东的话我是首先每天早上要通勤一个半小时将近两个小时坐大巴到通州去，工作内容其实就是一些小打小闹的剪视频啊，然后统计一些数据啊， 然后就做做 PPT 啊之类的，就我感觉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然后再加上每天的通勤，让我有点就是觉得自己的时间不太值。然后第二段实习是在澳美在王府井那边，我也是每天坐地铁要一个多小时，来回就是两个多小时，将近三个小时。而且澳美它甚至比就是那个京东更差一点，就是它甚至都没有食堂呀之类的。所以，在王府井那边吃完饭什么的，来回坐地铁，我一天的实习工资其实就没了。然后其次更让我难过的是，就是在澳美做的更多的是一些就是 dirty work， 就很简单的就是。翻译一些文件，这个甚至他说啊，你用翻译软件翻译就行，但是我现在太忙了，我来不及。然后我的 mentor 就你去把这些文件翻译了。然后还有就是说哦，你把这些就是这个文档里你肉眼看看有哪些带什么什么关键词，你把它标红。还有就是哦，你把这个 Word 整理成那个 PPT， 甚至还没有京东有创造力的活。在京东，我最起码我能自己就是。主导一些就是拍摄主题，我自己导演，自己写剧本，然后自己拍摄，自己剪，哪怕我就感觉是我自己在有控制力吧，对我自己人生有掌控的这种感觉，我在自己做一些产出一些东西。但是在澳美，我感觉我完全没有任何产出，就真的很压抑的一个实习体验吧。对，如果我继续以广播电视这个专业毕业的话，我的就业选择面其实还是就是新媒体运营呀。或者像这些公关的这些方面，我感觉这工作不是我很想要干的事情。实习工作是这样，然后我看我隔壁工位的正职的姐姐们，她们也是，我感觉就是工作内容不是我真正想要的。然后那个我同时就在就是大四下学期我上了那个一个暑校，就芝加哥大学和北京大学那个联合暑校，就是。当时有一个 capstone project， 就是当时芝加哥大学老师他带领我们就是一个课程任务吧，他给我们一个当地美国一个公司的一个数据，让我们分析为什么这个公司的就是这个辞退率会比较高，就进行一个整体的分析。上完老师的课程，我自己写，自己就是研究各个因素之间的关系，自己写代码，自己分析数据，然后最后最终得出结论的，这个感觉就是才让我真正觉得。我好像产出了一些值得的有意义的，
对对对，而且是你自己做出来的，
对自己做出来的，
站到高一点的地方。数据分析不就是说是一种俯瞰的能力吗？
对对对，给了我之前就是写了那么多篇论文，写了拍了那么多片子，无法给到我的这种满足感和掌控感吧。对，然后包括拍片子，我之前其实一直想就是在广电方面继续升到，就在广播电视台就是做编导呀之类的。但是我其实发现在这样的一个无论是工作环境还是社会环境之下，我其实没有办法真正拍我想拍的。我是为了我的上一级服务，我是为了领导服务，就是它会有很多的限制，就是其实并不能做的我真正想做的一些东西。如果做独立导演的话，所需要的资金呀各种方面我也很难就是达到，所以我就放弃了这条道路。
所以你当时就想的，哎，那我要不要在那个研毕的时候去学一些关于数据分析这方面的课程，是吧？
对对对，我就想学，就是想要，就是如果我哪怕我现在直接就业的话，可能还是我原本的专业能就业的东西。如果能学数据分析的话，就业面可能就会广一点，更大一点。
其实你刚才说的时候，我会有一个小的好奇啊，就是关于你的创造力，因为我自己也在做一些创造性的工作嘛，不管是播客、写作或者拍视频等等。我发现喜欢创造的人都会有一个共同的点，就是说不喜欢被限制，就是说一旦有人给我说你这一期应该这样应该那样的，我就心里面第一声音就是抵触，我知道还是你知道你知道吗？然后
但
与此同时，我会有一种好奇啊，对你的好奇，就是说你是一个非常按部就班，跟着你父母的规划一步一步往前走的这样的人，就是家里人会给你安排补习班，会让老师无死角的去监督你、督察你这样的一个成长环境出来的。那你的创造力是怎么来的呢？
我觉得我跟其他 也不是跟其他人不太一样吧，就是不是很普遍的一个心理，是我很喜欢上补习班，就
哦。
是，对，就是我有些时候会觉得上补习班它可以监督我，就是从寒暑假这种无所事事的状态中，就是脱离出来。就我是很喜欢玩，很喜欢放松，但是如果我玩久了，我心里会有很大的负罪感，会有内疚。而且上补习班的话，有些时候我会在补习班里表现很好，这样的老师会夸奖我。这样我又有很大的一种满足，包括就是如果像老师们，在学校里，如果他们有一段时间没有让我去他办公室，我会在想，哎，老师是不是生我气了，还是我这段时间表现不好，他怎么不再让我去他那里做题了？对，我其实，感觉是我自己内心想要，
获得别人的认可，
对对，获得别人的认可。我在高中的时候，老师让我们整理那种错题本、错题集，我是班里面整理的特别好的那一类的学生，就是我在整理的时候，就是在让我把这些我的知识点全部漂漂亮亮的写到本子上的时候，然后我会有比较强烈的满足感。对，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创造吧？
也是属于找到自己的风格嘛，对吧？
对对对，然后如果说到这个，我还想到，反正我从小的时候就喜欢自己制造一些。什么强效清洗剂，就是把家里各种清洗剂混在一起，跟我妈说：“妈，看我给你发明了一款强效清洗剂，你用这个洗，就是擦桌子就不用使劲擦了，就这种。”我不知道这能不能算，小时候就蛮喜欢做这
就
些
去
事
探
情。
索一些新
对
的、不
对
太
对，
一样的，属于只有自己才能做出来
对
的事情。
对对对对。然后小时候和院子同学们玩滑板，然后我也很喜欢，就是发明一些自己的一些绝技，比如说一个翻转呀，什么之类的。
哎，那你就是在北大期间，你有踢足球、打篮球，那运动对你来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首先，第一个最重要的就还是我的一群好朋友了。我在篮球队就是认识的朋友们，就是陪伴了我大学这4年、这5年各个时期。无论是我开心的时候、悲伤的时候，我在学习上有什么不会的问题，我可以找他们；我在生活中有什么情感情问题，也可以找他们。谁出了问题，大家都会很热心的过来，无论是晚上陪他散步呀，还是帮他去做什么。我觉得我的朋友们是这个篮球队大学4年给我最宝贵、最珍贵的礼物。其次还有就是说，在球队，就我是因为我是队长，我在安排球队的事务，就是在无论是比赛报名、组织训练，还是跟老师沟通，就是各个方面，我学会了是考虑到各个队员的一些想法吧。就是大家无论是你想首发，你想打这个位置，你想打那个位置，我得先就是跟教练沟通，然后再跟老师沟通，然后再把他们的想法怎么样合适的传达给同学们，然后怎么样组织训练，让大家有更好的训练热情，怎么样就是招新的时候让大家愿意来我们球队，就是各个方面让我拥有了一种就跟其他人交际的一个能力吧。
这是一种管理能力吧？从某种
对
角
对
度来
对
说的话，对，
对，对对对。
你说到跟这个球队里面的这种友谊，我就突然想到我上那个本科时候，我们当时我应该参加了个学生联合会，反正也是待了一两年，然后在那里也认识了一些专业的不同年级的这种的朋友。我觉得这个跟你在同一个宿舍的朋友的感觉还是不一样的。因为同一个
对，
宿舍的你们每天接触的东西都很多，那你问他的，也许他跟你一样迷茫，他也不太理解，所以他可能会放大你的问题，你们会共同焦虑。但你所说像这种参加这种的社团，并且跟着他们一起去成长，一起去学习，跟他们去交流的话，你的思维模式呀，你的眼界呀，知道的东西就会有非常多的不一样的。这种的新鲜感吧，所以我觉得就是在上大学的时候能找到一个自己的这种的同盟啊，不同的专业、不同领域的人，我觉得还是非常好，而不是仅仅的局限于本民族啊、本班级呀、
是，
啊，对吧？不然的话，真的会特别容易固步自封。下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在上学期间有没有遇到过哪些困难和挑战？当时又是怎么克服的？刚才我们其实聊了关于学
对，
习方面的，对吧？
除此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更宏观方向上，就是我在大学刚进来的时候，我并没有对自己的就人生有很好的规划。 我当时感觉到我其实很多同学们他们通过跟直系的学长学姐聊天，他们已经知道了就是专业分流有哪些专业他们感兴趣的，然后或者是说在大学你毕业了你可以通过选调你可以直接就业，然后或者你保研你提前要做好什么准备，无论是自己的信息搜索能力还是有其他学长学姐的帮助，他们都是有提前规划好的。但是我最开始上大学就是完全沉浸在一种我是我们当时那个小地方唯一很久以来第一个考上北大的学生的那种一种比较骄傲比较自负的一个心态里吧，就导致我刚开始只是看一件事情做一件事情，并没有一个很好的规划，也是已知到该大四想好自己是要考研保研还是工作的时候，我才开始对自己现状感受到了一种不满，然后导致我那段时间就是其实过得很糟糕，然后也是那个时候我就是稍微休息了半年，让我知道我自己该就是延毕还是继续怎么样。如果我能提前有这样的规划的话，我其实可以在大二大三的时候我就可以修其他学院数据方面的课程，我就可以就是节省一年的时间，大四毕业就直接出去去申请去国外读大学读研究生。其实我内心还是有一点点就是对自己有一点不满，就是为什么没有一开始就想好这些东西，为什么一开始就没有提前做好功课做好攻略。不过也还好吧，我觉得晚一年也还行，就说服了自己，这是一个我觉得大方面上的一个困难和痛苦。因为确实当时迷茫的时候那种无助感是真的挺深刻的。对，
其实我觉得这种从遇到困难无助然后再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这个经验是非常可贵的，因为你现在不是还是要再去一个新的地方吗？或许你还会重蹈覆辙都有可能。但因为我身边也会有很多的弟弟妹妹们，包括我自己也是，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提前做好那么充分的准备，因为跟你一起上北京大学的那些学生他所获取的资源和他身边的那些人和他成长的环境跟你是完全不一样的。你靠你自己的力量包括你家里人舍弃自己的这个时间投入那么多的金钱精力然后把你培养出来然后送到北京大学这样的一个学府，那其实他们所付出的克服的困难比你的那些同学可能大很多或者是不一样吧，我可以这样的。所以说有一些困难就是你必经的，你肯定是要经历的，
是，
对对对，没有人是会提前能够想到那么多。但是我现在会有一种想法，就是说有些困难你越早碰到其实越好，这样的话你在下一次在一个新的环境或者是一些人生的道路上你就会稍微停顿一下多周全一点。但如果一开始就非常的顺风顺水的话，可能在未来的某一个地方有一些课你还是要再上一次。
对对，是这样的。
那我接下来要问一下你，就是你为什么当时会选择去美国读这个研究生呢？因为我们也知道其实去美国还是蛮贵的。
对，首先一个就是像香港然后英国研究生大多都是一年的学制，我觉得一年有点短，我的学习课程还是在那边的学习体验来说都有点短。然后其次传播学来说就是在美国的学校无论是在学术历史上还是各方面我觉得都要好一点。其次也是我个人对于就是从小看美剧啊之类的想法对于美国有一种好奇吧，就想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所以选择了美国。
那你自己申请呀然后这一系列的过程都是自己做的吗？
我之前有咨询过中介，但是中介费用太贵了，你申请美国申请8到10个学校居然要5到7万，而且我也不是大一一开始他就过来服务我就是帮我进行学术规划，而就是大四我要申请了他帮我选个学校帮我写个文书写准备一些材料，我觉得我完全可以就是自己来干。尤其是我看了他的文书之后我觉得写的也就那样吧。而且当时我是延毕的过程中就申请的嘛，我课程也不是很多，所以有时间，所以我就是自己干了。
所以说对于如果其他跟你一样的这种的
大四或者大三的学生，你对他们就这种申请学校有没有什么自己的建议？
我的建议是，如果就是自己当时就是很忙，我知道很多大三的学生他们既要实习，毕业实习，然后又要准备一些课程的作业，反正然后再准备申请的话，可能会就是时间有点紧，安排了考试什么的，这个时候可以就是选择合适的中介。但是如果真的对于这个费用比较高的话，其实也可以寻找一些就只是帮你写一些文书的中介，然后自己的比如说找学校的就是项目呀，收集他们的申请要求呀，这些还是可以自己来的。或者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如果能提前知道自己要什么是最好的，就是可以尽早在大一大二就找到就是咨询的机构呀什么的，也比较好一点。
所以说换一句话来说，其实在大一大二的时候直接去咨询，也不说那时候就直接付费吧，对吧？
对对对对对。
至少你大概知道哦，可以往这个方向走，
嗯，
或者说未来我可以往这个方向去探索一些，去多收集一些信息，还有它里面的比如说奖学金呀，然后它的学费呀，提前去规划一下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对对对，尤其是很多的就是现在大学那些招生那些要求啊，所有信息都是公开的，就是你自己有没有时间，有没有这个精力能够沉下心来去整理，还是一个整理的一个功课吧。
只要花时间还是可以的，因为我身边也有好些朋友基本上就是自己出国留学的话都是自己 DIY 的，只要你愿意花这个时间和精力的话还是可以做的，不要怕麻烦。哎，那你对未来自己的学业呀职业有没有什么期望和目标？因为你马上可能过几天就要出发了，激不激动？
今天晚上就
今
天
晚
上
就可以，在我这里掐的时间。
对，个人的规划，首先我是希望能够在学校能够找到一个就是小的兼职，就是一个工作，这是我一个就是一个小目标，然后可以省下一点钱，然后赚一点生活费啊之类的。然后其次是我是希望能够在第一学期结束之后就能找到一个在美国当地的一个实习，这样有可以帮助我在未来就是在那边
有更
找到一个工作。其次就是等我毕业之后，我还是有三年的签证 OPT 可以留在美国工作的，我希望能够把这三年充分的利用好，就是能够找到一个我喜欢的工作，然后在那边工作，看能不能抽到什么 H1B 这些东西吧。然后对，先找到工作之后，我再想我这三年之后的三年再该怎么办吧。
哎，其实我有点好奇，就是你们家里人不会想的你要回国发展吗？还是觉得没事儿，你去吧，闯吧。
我妈妈其实是有一点希望我能回到她的身边，哪怕是稍微近一点也好。我爸爸倒是觉得都无所谓啊，他们本质上想法就是说，就是哪里对我更好，去哪里就可以，但是可内心还是有点小私心，希望能够经常看见他们的女儿之类的。
对，但本质还是就是以你为中心嘛。
对
对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一点就特别的难能可贵。哎，那就是基于你自己的成长历程吧，你有没有对其他的就是年轻的女性朋友们有一些建议或者想说的？
其实我在成长过程中，如果谈到女性话题的话，我感觉我成长环境中，我的爸爸妈妈是属于比较传统，尤其是我爸爸是比较传统的一个人。我从小的穿衣打扮就是不能穿无袖呀、短裤啊、短裙啊这种，就是对我就是从小就是他们对我的一个
管教比较严格，
要求，对，一个管教一个严格，以致我就是上了大学之后，突然就是没有那个就是要求之后，我就开始就很叛逆，就穿一件吊带啊、短裤啊之类这类的东西。其实因为这件事情，我也跟我爸妈吵过很多次的架。就是我在想说，为什么他们就会以一些很奇怪的要求，就是我不能理解的要求来要求我，比如说你是少数民族，你是怎么样，你就应该怎么样，你就应该怎么样。我也有想过跟他们就是进行一些，也不能说反驳，试图改变他们的想法，但是我发现这个很难。就像我小时候叛逆的跟他们说我不想好好学习的时候，他们也会就是不能理解。但我现在已经就是想办法和他们就是
和解了。
对，
你咋和解？你怎么和解？
我在父母面前就是做他们
随俗，
对，就是做他们想要的女儿的样子。
嗯，
然后等我就是自己能有自己的时间的时候，我做我自己随心所欲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跟想要刻意改变父母的想法其实很难。其实尤其是就是我爸妈对我的管教，在我小时候其实对我的影响确实蛮大的。我一直在试图改变我爸爸的想法，但是就
太难了，
奋斗这么久还是没有成功。甚至到了现在我妹妹的身上，我也是同样的管教。我觉得算了吧，就是有些时候是可以就是尝试着跟父母去和解的。其次我想说的就是，我觉得我们女孩希望我们可以就是拥有自己的事业或者拥有自己的学业。就是当我上就是我初中之前，我爸爸是一直不让我谈恋爱或者是什么类的，就严格禁止。等我上大学之后，他开始说，哎，你们大学肯定有很多优秀的宝贝味儿组，你们也肯定有自己的社群什么的，你可以跟他们进行交流。然后等我上了研究生，他说，哎，美国也有很优秀的威尔组，你可以和他们进行交流，进行这样的想法。然后其次再加上我有些时候确实因为我父亲他自己的成长经历来说，确实是有点大男子主义，有些时候也会说出一些让我一个女性感觉到冒犯的一些话。所以有些时候我会觉得我父亲让我读这么多的书是为了我自己的好，还是为了让我能够匹配到一个学历更高的一个男性呢？我不知道他们潜意识里是不是会有这样的想法，他们可能肯定也是为了我好，就是如果跟一个更优秀的人在一起，可能未来生活会更好。但是我也在想，他们究竟是想要我有更好的成就还是怎么样？因为经常我能听到我妈妈说，你成家立业之后就是要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之类的想法。以我目前的年龄和我的经历，我是不太能理解。
我觉得两种想法都肯定都会有，一方面就是说他肯定希望你好，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除此之外，那他肯定本能就想你肯定会结婚嘛，那你肯定会结婚，你都已经这么好了，那你要找的人肯定是要么跟你一样好，或者是比你更好的。所以就是说他们既然对你要求很高，那未来要跟你在一起的那个人的要求也会随之往上提。我觉得就是作为父母，因为我自己现在也有一个女儿嘛，我可能本能的就会想，如果她现在虽然她现在才四岁啊，但是她未来我肯定是希望她能找一个跟她一样优秀跟她一样好的人。对对对，这我觉得这是本能的。但是我想的他们本身从小培养你并不是说为了让你找一个更好的人，因为如果是对于女性，如果非常的直接的说你要找一个很好的人，他们应该让你梳妆打扮。
确实确实
对吧。但是也与此同时，因为确确实实文化呀和我们当地的一些思想的影响，他们可能也是从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出来，但他本身肯定会有厌女。现在谁不厌女啊，就是只是大家都没有这种的意识嘛，对吧。但是在众多厌女的迹象里面，你家里人相对还算好一点。
我也觉得
相对还算好一点。所以就是说你有这样的困惑是很正常的。包括去到美国的话，可能他们那边也有一些他们自己的一些文化，女性啊各个方面可能就有很多的不一样。我其实跟我其他的同学也会聊啊，就是说从我们老家走出来到北上广的男性，那他是不是会思想会更开放？有，但是也有就是依旧根深蒂固的那些想法。那去美国的那一部分人呢，说不定也一样，就是什么样的人都有。
是
并不是说他换了一个地方他就真的会变成一个新的人。我觉得就每个人都会跟自己的就是原生家庭跟自己的文化有一种抗争和成长的一个过程，但有一些人确实会选择妥协，会选择去维护，因为对于男性来说他去维护的话对他的利益会最大化嘛。
对，是这样的。
那就是
你个人成长的这样的一个学业呀，个人成长这方面还在越来越往上走嘛，那你的身边的这样的一个女性的朋友，你有没有一些自己非常喜欢的榜样啊，或者是喜欢的书籍呀之类的，你可以跟其他的女性朋友推荐一下。
我身边的榜样的话，其实我特别喜欢我们篮球队的一个学姐，她就是我心目中那种女强人的样子，就是父母对她的要求，还有无论是父母的传统呀还是什么，她就跟我家里有点像。然后其次我很佩服她的一点，就是她就是我所说的那种可以完美的处理好学业和自己的生活的这样的人。她可以晚上跟我们一起打球吃饭吃到很晚，然后第二天准时出现在课堂上，绩点也都拿到年级前三这样子。然后同时工作实习，她坚持了一年的实习，然后哪怕工作上有很多的就是不太好不顺心的事情，她也依旧坚持下来了。这是我觉得她做的很优秀的地方。其次我觉得她对我影响很深的，就是我之前是一个不太能够直接表达自己情绪的人，就是比如说我因为你做了一件事情让我感受到难过了，我不会直接点出来，我会就是憋到心里，就是自己慢慢消化。但是跟学姐的相处下来，我发现如果能够自己打直球把自己的想法直接说出来，无论是对于对方还是对自己来说，都是一种很好的很直接的沟通方式。然后其次就是我之前如果我想要什么，比如说我想当篮球队队长，我想要就是打首发，我之前我从来不会直接说出来，但是有些时候那个学姐看出来我的想法之后，她会凑到我旁边说，如果你想要这事情你就直接勇敢的说出来，为自己去争取并不是一个值得丢脸或者可耻的事情。这也是我上大学，当我发现我自己没有身边人那么优秀之后，我的自信心很受挫了很多，就是没有以前那么自信了。但是就是在跟这些优秀的姐姐们一起相处的过程中，我能够通过他们身上的闪光点，慢慢的就是找回自己以前无论找回自己以前的优点，还是发现新的自己能够做得更好的地方来说，都是很好的。跟他们在一块，
真好。那就是最后一个问题吧，你想对三年后的自己想说些什么？你想一下，你已经毕业了，可能在美国工作
了，在美国工作三年后的我，想对自己说，首先想说自己很棒，把这两年的学习坚持下来了，在异国他乡，希望自己能够继续坚持下去吧。哪怕这条路可能有点难走，也要勇敢的去闯一闯，
蛮好的。因为这个播客发出去三年之后，想到时候再可以再约你再录一期。
对，有没有实现？
其实没有实现也没有关系，可能人生就是这种就是就像你所说的，就是不断的体验新的东西，去不断的发掘自己身上的曾经没有看到的闪光点，或者说你去了一个新的地方，也会遇到跟在北大遇到的同样的问题，那可能你逐渐会成长出来，变得更加的强壮。也许也有可能有一些你曾经的执念你也会放下，或者是你也可能在另外一个国家，都说不定。所以到时候还是比较期待。
我也很期待。
好的，那我们今天这一期就到这儿啦。非常感谢内菲莎。大家有任何问题，然后想沟通交流的，可以留言告诉我们，然后我们会在评论区会跟大家去解答。今天就这样啦，
再见。
好，拜拜。
Bets on me, ayy.